首先祝大家有真平安。昨晚就讲有端午节，咁但系端午节咧，实际上啲人成日话端午节快乐，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咩谂法啦。咁端午节其中一个意思咧，即系可能有几种夹埋嘅。咁就系话屈原咧就劝勉皇帝，劝谏失败，顶唔顺，唯有跳江。自刎，咁所以若然大家听完我讲道，听完劝勉之后，大家唔听，不过我都唔会跳江嘅。点解上帝要我讲诗篇27篇呢？因为当我睇见旧同学嘅群组通知，有名学弟喺交流期间自杀身亡，虽然唔知道真正嘅原因。但是可以估算到他的内心有一定有不少的困苦、烦恼、压力，有解决不到的问题，而且没了盼望，才会走这条不归路。近来在香港情绪困扰问题不断上升，港人精神健康令人关注，非牟利机构心理卫生会24年透过病人健康状况调查，发现约10%的受访成年人出现抑郁症状，过去9年上升2.5倍，其中18至24岁最为严重，1/4有严重的抑郁症状。不要以为信徒可以免疫，因为不少的弟兄姊妹即使参加过不少的讲座，圣经知识丰富，亦都睇咗唔少熟灵嘅书籍，甚至参加过一啲神学课程。虽然头脑知识丰富，但系当面对现实中嘅困苦，仍然会忧心忡忡、忐忑不安，更加缺乏信心。特别永恩老师喺启动40周年所分享嘅信息，要我哋有受苦嘅准备。跟住学生福音团契卢家辉弟兄讲的题目就是在有敌意环境中好好存活。当我们听到这些困局，内心会不会沉一沉呢？心感不安。除此之外呢，现今的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人际、学业各方面，香港人都要面对不少的压力。当然基督徒都不会例外的。不过问题是我们充满困惑、忧虑、不安，加上缺乏信心，怎算呢？即使上次上帝要我讲诗篇42篇，我们可以学习诗人向上帝诉苦、倾心吐意，亦都可以让圣灵的活水去纾解我们内心的痛苦深渊，更认识到即使世界如何改变，上帝爱我们的创造救赎计划是不会变的，给我们盼望，这些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内心。不过对于现实中的困苦，上帝没有明确的指引，所以今天所讲的并不是一个学术讲座或者是一个释经大会，而是上帝透过我这个中间人去表达上帝对大家的关爱和劝勉。因为上帝好爱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困苦和忧虑，知道我们的问题的核心就是缺乏对上帝的信心，关键是在于未曾深入认识上帝，对上帝缺乏深入的沟通。原来解决我们这个信心问题，就是在这个诗篇的总结13、14节。13节话：我若不信在回人之地得见耶和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不单止在内心，其实在现实中确实我们见到耶和的恩惠，叫我们不至丧胆。诗人大卫在现实中因为得到耶和的帮助，所以在14节大卫讲出得信心的秘诀，劝喻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遲啲先詳細解釋。所以喺一節，大衛充滿信心咁講出：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阿小華做主席嗰陣時候咧，用過呢節經文去問大家：我哋有冇好似大衛咁有信心講出呢番説話呢？若然可以嘅，可以唔使聽到啦，翻屋企得啦。當然聽亦都無妨。若然唔可以，就請大家留意上帝對我哋嘅勸勉，如何得信心嘅秘訣。不過先請大家一起禱告，讓聖靈引導我哋明白上帝嘅道。全能嘅父上帝啊，就求聖靈臨到我哋當中，打開講嘅聽嘅內心，叫我哋明白你上帝呢嘅道進入我哋心裏面，願意你嘅話語去光照我哋，安慰我哋，堅固我哋嘅信心。願榮耀重讚歸翻俾你，祈禱交託，奉靠主基督耶穌嘅名字求，阿門。先講十三、十四節嘅背景，喺程序表大家都有噶啦，可以分為一至三節同四至六節係詩歌體裁嘅平衡結構，一同四節係宣告，二同五節係原因，三同六節係結果，七八節就係嗰個轉捩點。因為八節當大衛知道上帝話：你們當尋求我的面。於是大衛照樣做，你的面我正要尋求。所以在七節大衛尋求耶和華，求他垂聽。九至十二節就是大衛的祈禱和上帝的回應。結果呢，就是一至六節大衛的人生經歷。因為六節說，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裡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颂耶和华。高过四面的仇敌在帐幕里欢然献祭，是大卫人生后期的经历。因此大卫在十四节讲出得信心的秘诀，劝喻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虽然学者们都是认同十三、十四节是这篇诗的结论，但他们也都是认为要学习，先要学习大卫的信心，然后才去等候耶和华。老实讲，若然我有大卫的信心，等乜都冇所谓啦。不过呢个睇法刚刚倒转咗原文嘅意思啊，因为十四节咧，原文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他就必会坚固你嘅心。要等候耶和华，正如新英皇钦定本嘅翻译，大部分嘅译本啦都冇将他就必会翻译出嚟。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有信心才去等候耶和华，反而要等候耶和华，上帝就必会坚固你的心，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大卫在一节讲出信心的说话，要等候耶和就是得信心的秘诀。要等候和耶和之间呢，有个介词 L， 中文译本是没有翻译出来的，其实可以有九种以上的理解，今日我只会讲三样：朝向、关于、进入。讲完咪住先，点解要讲介词啊？有咩咁重要啊？当然重要啦！等候耶和喺旧约出现七次，三次冇介词嘅，四次有介词嘅。大家要知道啊，书写经文嘅蒲草草同埋呢个羊皮卷都系好珍贵嘅，所以字词同字词之间系冇空隙嘅。若然介词冇意思，就唔会加上去。所以上帝吩咐我分享三方面嘅等候：要等候朝向耶和华，要等候关于耶和华，要等候进入耶和华。第一点，要等候朝向耶和华。十三节话：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嘅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斜字代表是加上去的，是为了清楚表达经文的意思，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和合本修订版是：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见耶和的恩惠，当中没有了就早已丧胆了和若不，因为原文是没有就早已丧胆了，而 約筆是被六個點包圍住，表示有些抄本是沒有的。其實兩個翻譯的意思都可以接受。不過最重要的是深信的詞身是 he feel， 意思就是說有事物致使我深信，當然就是大衛經歷到耶和華的恩惠。所以這節經文應該這樣理解，耶和華致使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大衛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是第二和第五節所說的，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半跌仆倒，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亭子裡，把我藏在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請問大家，為什麼大衛能夠經歷耶和華的幫助呢？沒人答案，關鍵就是在第八節，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你的面我正要尋求，不過你說是打斜的，表示原文是沒有的，只是有什麼呢？我的心曾說。所以原文的意思應該是根據你，我的心曾說，你們要尋求我的面，你的面耶和華我必會尋求。即是說大衛的心根據耶和華能夠講出上帝的心意。因為撒母耳記十六章，當撒母耳高大衛的時候，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大大的感動大衛。所以使徒行傳二章就指出大衛是先知，因此耶和華的靈在大衛心裏說話，大衛聽從上帝的說話去尋求耶和華的面，於是經歷了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我們有沒有凡事尋求耶和華，以致我們能夠聽到上帝的聲音，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呢？所以四節大衛講出他一生的心願，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祈求或默想。大衛一生的心願就是時常安靜等候在耶和華面前，祈求尋求的目的就是要瞻仰耶和華榮美的作為，向耶和華求問或者默想。其實祈求尋求瞻仰求問全部都反映在或者作為解釋十四節要等候耶和華這個命令那裡。等候耶和華不單止可以聽到上帝的聲音，更能夠得著信心。十四節原文並沒有我在說，即是打斜字那個，但是加上去為了強調重複兩次要等候這個命令，突顯出要等候耶和華的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等候慈身，是派 L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自己使到自己進入一個等候的狀態，而當壯膽可以理解為堅固。連續兩個命令的適動詞的意思就是要持續堅固等候，等候的狀態並不是什麼都不要做，只在等。這裡的意思是要我們進入一個持續等候的狀態，朝向耶和華，等候耶和華關於朝向耶和華，關於耶和華，進入耶和華。那什麼叫要等候朝向耶和華呢？正如楊氏直譯譯本理解為仰望耶和華。咁啱呢個時候呢，上帝突然提醒我，十多年前呢就擁有呢本書《等候神》，不過已經封塵多年啦。作者係江秀琴，圖書館都有嘅。咁樣嘅提醒當然係上帝想我哋要等候耶和華啦，對上帝認識更深，去堅固我哋信心啦。講完會唔會咁啱啫？你點知道上帝要我哋等候耶和華？剛才我提過阿小華呢用呢篇詩嘅一節問過大家有冇好似大衛咁有信心，而且當日正係上帝作出預告， 因为小华更引用第四节唱诗，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圣殿。而且那日赵老师讲的题目就是信心剧本杀，用拉合的例子作为信心的例子，正是今天所讲到的信心问题。不单止这样，跟住国定牧师讲的题目就是愿复兴我们。复兴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回转去到上帝那里，就是等候朝向耶和华。更令我惊讶的是，等候神这本书的第一课，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主耶稣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上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跟住引用的经文竟然就是诗篇二十七篇八和四节。这一切并不是巧合，这个正是要等候朝向耶和华。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悉心安排，为要给大家知道上帝爱我们的心是无微不至的。这一切正是上帝为我们示范十三节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在今日发生。 Amen。 大家有没有想过等候耶和华和等候上帝的分别呢？就好像上次我讲诗篇四十二篇，诗人称呼上帝是永生的上帝，因为见不到上帝的作为。但诗人和上帝相遇之后，就在第八节，诗人称呼上帝是耶和华，和诗人有亲密的关系，称呼他是赐我生命的上帝。正如创世纪二章四节，耶和华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就详细讲述上帝做人和人有亲密的对话一样。所以我所等候的耶和华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而是和我们有亲密对话的上帝。那么大卫怎样等候朝向耶和华呢？原来就在九和十节，求你不要转面不顾我，不要发怒赶逐你的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离开我，不要撇弃我，即使我的父母撇弃我，耶和华终必收留我。圣经并没有记载过大卫的父母撇弃他，最接近呢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耶西叫他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但是这些都不是耶和所拣选的。原来还有一个小的人家放羊，大卫来到的时候，耶和说这就是他，你起来高他。耶西没有重视过大卫是他的仔，若然不是撒母耳问起，都不会叫他回来。什么是耶和华向来是帮助我的呢？就是大卫在旷野放羊的时候得到耶和华的帮助。因为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高大威猛的哥利亚叫阵四十日的时候，大卫去到前线听到哥利亚的叫阵，跟住对扫娘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担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啊，这个未受割礼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最后大家都知道，大卫用机缘甩石胜了那个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回顾在困苦危难的时候经历了耶和华的帮助，以致有信心不怕哥利亚。因此大卫一生的心愿就是寻求上帝，安静等候朝向耶和华，默想耶和华荣美的拯救作为，使到他信心坚固。刚在今年的四月，跟加拿大作传道刚刚退休的细妹一同游台湾， 当倾偈嘅时候咧，佢回顾作传道之前咧，上帝呼召佢读神学作传道，不过当时佢冇气力，唱两句歌都要唞一唞，休息一阵先至有气继续唱。咁嘅情况点样去做传道啊？仲要讲到上帝讲笑咩？佢顺服上帝嘅呼召去报读神学，刚好有个祷告医治嘅聚会，佢去参加。一个平平无奇的医治祷告，他突然感到呼吸畅顺，精神恢复，和之前的气量有天渊之别，所以他能够作传道，全然是上帝荣美的作为，是从祷祈求开始。这一幅是东正教的圣像画，过往误解墨观圣像画是拜偶像，但是现在大家都明白藉着圣像画去帮助我们去默想背后的上帝，帮助我们安静等候朝向耶和华。头顶左右简写的希列和 ICX 是耶稣基督，还有两只手指合拢是代表神人二圣，三只手指合拢代表三位一体。头上光环简写的希列是 O Omega N，全写呢就出自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至十五节的我是我所是，就是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我是我所是的意思就是过往我是如何，现今我是如何，将来我也是如何。可以表示上帝过往创造世界为爱我们，赐予圣灵给我们。虽然人犯罪圣灵离开，但是上帝爱我的心现今都没有改变，藉着神人二圣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再赐予圣灵，叫我们将来得着永恒的救赎，因为上帝就是爱。默观这幅圣像画可以默想到上帝对我们永恒不变的爱，可以添加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困难忧心的时候，应当学习大卫寻求等候朝向耶和华，祈求上帝诉说你的困苦。更可以默想大卫的一生，从亚当到大卫到基督，全然是上帝精心安排的救赎计划。上帝的计划当然会成功，亦都是默想你过往上帝的救赎和恩惠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或者默想这幅圣像画背后的上帝，上帝对我们不变的爱。因此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要等安静等候耶和华，默想上帝荣美的作为。第二点，要等候关于耶和华。大卫怎样等候耶和华呢？等候关于耶和华呢，原来十一节呢就给我们提示。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的仇敌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你一道平坦的路，大家回想起什么经文呢？正如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又如诗篇86篇11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原来认识上帝的话语真理，就可以引导我们行上帝正确的人生道路。正如诗篇第一篇一至二节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要行上帝正确的人生道路，就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成为有福的人。更重要的，深入认识上帝的话语，就是深入认识关于上帝，以致能坚固我们的信心。请问大家，为什么深入认识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深入认识上帝呢？ 因为上帝的启示可以翻翻嚟普遍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我们可以透过大自然的普遍启示认识上帝，更可以从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去认识上帝。因为当中包含了上帝的话和道成肉身的基督。正如哥罗西书说，爱子是那不能见之神的像。希伯来书说，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上帝，所以认识上帝的话语就是认识关于上帝。相反，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认识不深，等同对上帝认识不深，引致我们对上帝失去信心。这个好比撒种的比喻，上帝的道撒在好土里，真正领受的才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但是落在路旁石头上的，因为道没有根，就会被撒旦断去，遇到患难就会跌倒。或受世上的思虑或者各样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就如属灵操练礼赞所讲，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因是浅薄，就好像对上帝的话语认识没有深度，自然对上帝认识不深，上帝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没有根，当然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容易跌倒，或被世上的思虑各样的迷惑把道挤住了，所以就不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怪不得当面对风浪、困难、担忧时没有了平安，更会跌倒呢。咁大卫点样认识关于上帝呢？好可能大卫喺旷野放羊嘅时候，佢只可以观望天际，默想上帝嘅律法，所以写咗诗篇19篇。大卫赞叹上帝创造宇宙伟大之外，更认识到上帝掌管宇宙嘅一切律法同秩序。同时赞叹上帝律法完备之外，更认识到上帝掌管世人一切的秩序法则，所以大卫谦卑认罪。大卫认识到上帝是掌管宇宙世界的一切秩序法则，以致大卫有信心去面对变幻的世界。我们怎么呢？正如我讲到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天地应如何理解而烦恼，因为大部分的学者都是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但是这样理解会产生很多释经和神学的问题，只好求问上帝。突然间圣灵提醒我，当中有个 H 符号，大家可以看图片，从右边数起第四和第六个就是 H 符号，头顶有个号码853。它的作用只不过是动词创造指向那个受词那诸天，以及指向那个受词那地。因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指示牌，平时根本上不会理会。不过正如主耶稣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何况这个是一个字词，从文法上的理解，一个 H 符号是指向一件物件，两个 H 符号代表指向两件物件，当然不能够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何况那个诸天，那诸天和那地都是有冠词的，是表示两个独立的个体。正如创世纪一章21节，三个 H 符号代表上帝做出大鱼、水中各样的动物、各样飞鸟、三样物特件。那么这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上次引用谢霆博士所讲，上帝所的创造是精心完美的设计，不过他的图表并不完美，因为图中没有最重要的第七日，那日是指向终末的安息，而且光根本不可能成为居住的层面去承载光体，同第二日的水和天 海盛载鸟和鱼极之不同。相反，上帝俾我嘅理解，那诸天及落下地形成一个宇宙嘅框架，太空框架，就可以盛载光体，形成诗歌平衡体材，三日完美嘅配对，突显出第七日安息是上帝创造的终极目的，形成一幅上帝完美的创造设计，更不会引起释经、神学甚至科学的问题。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跟科学没有冲突，你迟些问我。看见上帝完美的创造救赎计划，终极目的就是为我们预备终末救赎的安息，好坚固我们的信心。谢霆博士以学术的层面去解读，没有理会到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观念。按基督教传统的理解，那诸天及那地是一个整体宇宙，或者是上帝指示我的两样物体，无论如何都是理解一节是上帝真实地创造了那诸天及那地，表示上帝没有从任何东西创造了一个宇宙框架，从无中创造的神学观念。即是说二节的那地是上帝所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物质，作为反驳无神论和泛神论认为物质的永恒性。若然我们认为上帝首先创造的是光，就等同承认那地存在先于上帝的创造，就会成为异端而不自知。不过我不会用更严谨的文化规范深入去解释那诸天及那地，用乜嘢会有人掟我落台嘅？以前我睇咧《列王记下》18、19章，亚述王西拿基立夺取咗犹太王西希西家一切嘅城邑，围困耶路撒冷，希西家求以赛亚为余民祷告，又话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当夜就杀了185,000人，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后来在庙中被儿子所杀。杀了185,000人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满心疑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於是求問上帝，上帝就指示我。大家有沒有見過這些六角柱石碑？有人看過去，因為左邊的就是在英國博物館，中間的是在以色列，右邊的是在美國。他們是亞述的史冊，當中記述了西拿基立的歷史，炫耀他消滅多國的功績，但是記述猶太王希西家的時候，只是記述了他取了46座城和財寶，並好像籠中鳥那樣把希西家困在耶路撒冷，正如聖經的記載。不過沒有記述到他攻取了耶路撒冷，跟著記載以實哈頓王的歷史，西拿基立就在廟那裡被他兒子所殺，他儿子以实哈顿接续他作王，正如圣经的记载一样。亚述的历史当然会记载被打败的记录啦，不过从前后文的内容和圣经完全吻合，显示出不能够攻取耶路撒冷的原因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当时杀了185,000人。当然圣经还有很多证据证明圣经的可信性，所以大家有什麼不明白的就要求問上帝。弟兄姊妹，我們當應該學習大衛尋求等候關於耶和華，默想上帝的話語，有問題就是求上帝，深入上帝的話語就可以深入認識上帝，叫我們信心堅固。否則上帝的話語在我們心裏面沒有根，就很容易跌倒，使我們憂慮，失去信心，更沒有平安。因此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要等候耶和華， 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这人便为有福。第三点，要等候进入耶和华，因为有上帝的引领。发现十二节就是个指引，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空言的起来攻击我。而五节上帝的帮助正是回应十二节，正好描述等候进入耶和华。五节话，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大卫被藏在耶和的隐密处，得到保护，更可以同上帝有亲密的接触。所以有学者认为，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遭遇患难，却应许在患难中他必暗暗地保守我。我们在主里面，他亦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最安全的保障。因为亭子可以理解为巢穴，上帝帐幕的隐密处，上帝居住的会幕，所以他的亭子就是上帝的居所，就是大卫进入耶和华的居所，可以直接同上帝对话，就好像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以诗歌的平衡体裁分时去和教训的平衡，就突显出他的中心点分时施洗。原文的意思就是浸他们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就是浸他们进入三一上帝的特性。上帝进入我里面，我们也都进入上帝里面，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等候进入耶和华。而且先要进入上帝里面，生命得着爱的力量，先至去和教训的行动。等候神这本书就是提及这种等候的状态，不需要多说话，可以用一两句对话或者一节简单的经文，引导我们安静去到主面前，可以聆听上帝的说话。这本书呢，就举例了诗篇六十二篇一节，作为引导我们安静等候上帝。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我都是用这节经文去安静，领受主的救恩是何等的恩典呢？神祷会的归心祷告，其实和这个等候神这本书的等候方法呢，是差不多是一样的。目的都是把心思转向上帝，去到上帝面前安静等候，建立和上帝亲密的关系。正如永恩老师上次讲，不要单叫口号，口号可能很空洞的，就如爱神爱人是一切律法的总纲，但是上帝在十诫告诉我们知道，一至三诫是关于爱神，五至十诫是关于爱人。以诗歌的平衡体裁，就突显出爱神爱人的平衡，就突显出他的中心点是第四诫。因为爱神爱人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要回到上帝里面安息，被上帝的爱充满，才有力量去爱这个行动。就好像时常有人提出要行公义好怜悯，但若然忘记了 最后那句最重要的一句，要谦卑与你的神同行，就很容易出错。正如上次 Jeffrey 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章所强调的，圣灵最大最重要的恩赐就是爱，即使能说万种的方言，能够移山，若然没有爱，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完全失去意义。就好像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行刺希特拉失败，就是他被行刺之后的第五日，希特拉自杀身亡，显示出行刺希特拉并不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在上掌权的是上帝所命定的，所以要谦卑回到上帝面前，聆听顺服上帝的教导，主权在于上帝。当然有人有第二种睇法，希特拉咁衰，人人得而诛之，咁啊杀佢应该冇问题嘅。这个唔系杀佢嘅问题，系在于我哋有冇顺服上帝嘅命令，顺服上帝嗰个主权嘅问题。登山部分嘅结束有四项选择作为呢个总结，就系生死之路，我哋点样去抉择呢？其中一项，主耶稣话。并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甚至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都不能够。学者指出，因为他们只是表面遵行主的道，其实他们是靠人的意志凭己意而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若然我们不是按圣灵的带领，靠圣灵的爱的恩赐能力去行，就好像法利赛人行表面的敬虔守律法行为，靠人的意志凭己意当然会枯干啦。所以我们要进入主里面，安静等候在上帝面前，让上帝爱充满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恩赐能力，才去爱世人。就好像14年有人为了爱香港人，所以阻街表达诉求，过了一个多星期仍然未撤退，使到市民学生带来极大的滋扰。於是我求問上帝，我否出使解決這個問題？上帝竟然要叫我寫封信給他們，講笑咩？跟他們三唔識七，又不知道他們躲在哪裡，怎樣給他們啊？但是聖靈催逼我，唯有寫信先啦。其實當中的內容我已經忘記了啦。上帝的意思大概是，既然以上帝的愛愛香港人，為香港人阻街表達訴求，現在應該同樣以上帝的愛愛港人，為市民學生設立。當時寫完信都拖了幾日了，但是聖靈再次催逼，於是硬著頭皮，都不知道去哪裡找他們，又未曾去過。真的要感謝神，一去到就見到個牧師，我跟牧師講出上帝的心意，交封信給他，他看完之後說，我們都想撤退，但是學生不願意。Oh my God， 岂不是听从神不听从人咩？点解而家调转咗？当时我无言以对，唯有走头。若然佢哋听从上帝话，可能系三赢嘅局面，最后变成三输嘅局面。大家可能认为啊，牧师佢要关顾嗰啲学生留喺度支持佢哋都好啱啊，咁样。不过呢个问题唔系你支唔支持嘅問題，而係你應該點樣去支持嗰啲學生嘅問題。究竟我哋係要上服上帝嘅主權啦，定係以人嘅角度去俾出呢種嘅愛？我哋一聽講過啦，就係好心作壞事，真係唔知應該點做先啱。你唯有去到上帝面前，聆聽主嘅引導。所以若然不是出于圣灵的爱，出于上帝的旨意，而是靠人的意志行，就完全失去意义。弟兄姊妹，我要听上帝的教导。八节话，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历代至下又话，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现今是一个纷乱的世界，多处有战乱，病毒依然流行，民生困苦， 我哋岂唔系要谦卑祷告认罪，寻求上帝嘅面，安静等候进入三一上帝里面，让上帝嘅爱拥抱我哋，坚固我嘅信心，好叫我哋成为爱嘅生命，靠着圣灵所赐嘅恩赐能力，引导我哋去爱呢个世界咩？最后跟到呢度，有人会问：我最怕安静等候嘅，尤其是唔出声，有好多嘢喺我脑里边不停咁转啊，根本唔能够安静落嚟，点样安静等候啊？呢个问题我早已经问过上帝啦。上帝话我哋要学效大卫，大卫并唔系每一次都要安静等候，就要第一点等候朝向耶和华。特别系一啲问题时常困扰你嘅，你根本唔可能安静落嚟，所以要好似大卫一样寻求上帝，向上帝祈求，讲出你嘅困苦、各样嘅担忧，就可以在回人之地得见耶和华嘅恩惠。因为烦恼负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更加需要默想回顾任何圣经人物或者你自己过往上帝嘅救赎同恩典，叫你嘅信心坚固。亦都可以默想圣像画背后嘅上帝，上帝永恒不变嘅爱。又如第二点，等候关于耶和华，就是等候耶和华，默想上帝的话语，有问题就可以求问上帝，深入认识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深入认识上帝。否则上帝的道在我心里面没有根，就很容易跌倒，使到我们忧虑，没有平安，失去信心。相反，深入认识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深入认识上帝，叫我们的信心坚固。就好似第三点，等候进入耶和华，安静等候在上帝面前，不用多说话，聆听上帝说话，亦都可以谦卑祷告认罪，更可以同上帝对话。最重要的是要寻求上帝一面，要等候耶和华，让上帝的爱拥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 Amen。